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天国书房。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甘坚信牧师我相信意象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在本集视频中，甘牧师带领我们深入分享他所看到的奇妙意象，天使如何传递神的旨意，以及撒旦如何在灵界中试图阻挠我们的祷告。这些教导不仅启示我们属灵征战的奥秘，也帮助我们更坚定地依靠神的真理与应许。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诚挚邀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这不仅是对我们事工的支持，也是让更多人领受属灵祝福的桥梁。现在让我们怀着渴慕的心一同进入今天的学习吧。第八章，赞美之泉。1962年12月，主第七次向我显现，当时我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主持一场聚会。12月12日晚上，我正在跟人们讲述主如何在1950年第一次在异象中向我显现。当我描述主在那次异象中对我提及的一些事，我开始更清楚地明白他那些话的意义，我也明白在哪些地方我没有完全地顺服他。我立刻就跪在了讲坛后，我开始哭泣着说，主，原谅我，我没有完全的听从你。当我跪在那里，我进入了出神的状态，就像在使徒行传10章11节记载的那样，彼得在房顶在异象中看到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而降那般。通过这种方法，神引导彼得把外邦人也带进神的国度中。一、花园的异象。当我在出神的状态中，我看到一座美丽的花园，它看上去是正方形的，被白色的栅栏四面围住，藤蔓月季铺满了栅栏，就好像整个栅栏都是由花朵所做成的。花园中满眼是盛放的鲜花，一座由藤蔓月季所造的亭子立在花园的中央，这幅画面是如此的绚丽夺目，乃言语所难以形容，没有言语能够说尽它的美丽。花丛中飘散出的阵阵花香汇聚成浓郁的芬芳。我从东面走向花园，我到了花园门口，耶稣在那里为我开门。他伸出右手，握着我的右手，带我走进花园的大门，随后用他的左手关上了门。他带我穿过花园，来到亭子那儿。他拉我到亭子里，我看到亭子的两侧分别有一个白色的大理石座。耶稣坐下，也请我在南侧的座位上坐下。当我看着他，我能看到西面的花园。我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些花都是干嘛用的？它们代表了什么？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见过这样光芒四射的地方，闻过这样花香四溢的芬芳。二、人的河流。我看到西面有一条河流流进花园，当它进入花园后，它就变窄了，然后它似乎又变得越来越宽，直冲上云霄。它至少变宽了有50尺，约15.2米。这条河流将成吨的水倾倒进花园中。接着水流变了，不再是水，它从水流变为了人的河流。我看到男人戴着真丝的帽子，穿着燕尾服，女人穿着晚礼服。我看到商人穿着裁剪得体的西装。我看到劳动者穿着工作服，家庭主妇戴着围裙。我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当他们流进花园时，他们都在唱着赞美诗。然后主对我说，你看到的这些像河流一样涌进花园的人，是你们所谓的宗派人士，或者说全被福音派之外的教派。如今我要造访各地各处饥渴的心灵，只要我找到愿意向我敞开心扉的人，无论是在哪里的什么教会，我都要造访他们。我还要去你永远想不到我会去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你们所谓的宗派人士，我还要造访其他宗教中饥渴并向我敞开心扉的人。我要带他们进入全备的救恩，受圣灵的洗。这条河流中的就是将在这末世被呼召的人们，他们会一起流，汇聚成一条江河。花朵的甜蜜芳香就是这些人的赞美升入了天堂，正如那高升到我这儿来的古老馨香。三、我的角色被界定。主继续道，你在这其中需扮演一个角色，你 你要跟这些在不同教派中的人合作，你要服侍全被福音的人们，帮助他们为我的再来做好准备，我会告诉你要做什么，该怎么做。随后我便起身，他握住我的手，和我一起走回大门口。他用左手打开门，右手还紧紧握着我的右手。我走出门口，他在我身后关上了门。当我站在门外，异象便消失了。我缓过神来，意识到我俯伏在讲坛后面。我站起来，告诉人们我刚才的所见，他祝福了所有人，也带来了启示。1962年后，我们看到这个意象某种程度上的成就，但我们尚未看到它完全被实现。这条河流依旧在流淌，还有很多人将要加入这条神的河流中来，要畅饮它，要全面的行在圣灵中。他们将来自各个教会，各个国家。我们看到它正在发生，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看到它不断的继续发生。第九章，天使的讯息。我第八次见到主，或者说下一次所赐的神圣显现，如扩充版所言，发生在1963年的八月，它主要是为了叫我个人得益。然而，因为它也涉及到了事工，所以我还是应该再次提一提。当时，我们正在举办一次为期八周的聚会，在最后的三周中，我们每周都腾出两天专门用来祷告，没有讲道。我告诉人们，那些晚上不会有讲道，只有祷告。如果他们不想来祷告，那就索性不要来聚会了。然而，出席的人却和往常一样多。有一天晚上，当我们都在祷告，我跪在讲台上，耶稣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个天使站在他后方三英尺处，约 0.9 米。这个天使非常高，他绝对有七英尺，约 2.13 米，甚至更高。耶稣开始跟我讲我的事工。这之前不久，我妻子刚给我写信，说我妹妹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在主向我显现之前，我一直在为我妹妹祷告。他说，你的妹妹会活下来，她不会死。她没有立刻死去的危险。他说他至少还能再活五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好是五年以后，他去世了。他没有因为当时存在的身体疾病而去世，他的死因是其他事情。一些天使信使。每当我抬头看着天使，他也朝我看，就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说似的。但随后我就会转回来看着耶稣，天使就什么都没说。最终，我对主说，那个天使是谁？他代表了谁？耶稣说，那是你的天使。我的天使？我说，是的，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话语，马太福音19章14节里写着，我对我的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在另一处马太福音18章10节，我说过，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你不会因为长大而失去你的天使的。耶稣说，他有一个讯息要给你。主说，仔细想想吧，为什么仅仅因为我们长大了，天使就会离开我们呢？但是主，你就在这里，为什么你不亲自传达这个讯息呢？毕竟我的想法是为了符合圣经。圣灵应该引导我们，他是和神的话语一起给我们指引的那一位。但对于天使要给我一个讯息这件事情，我不是很确定。我对耶稣说，你知道我是一个以神的话语马首是瞻的人。耶稣对我说，难道你没有在圣经里读过，当彼得在监牢里时，主的使者来弄醒他，把他从狱中带出来，以回应他的祷告吗？难道你不记得，在撒玛利亚全城的盛大聚会后，主的使者向腓力显现，指引他下加萨的路上去吗？你知道的，就在那儿，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成为了基督徒，并将福音带回了埃塞俄比亚。你难道不记得，当保罗为要在凯撒面前申诉案情而上了往罗马的船，主的使者向保罗显现吗？起了风暴，船上所有的东西都被丢进海里，为要保住船和乘客的性命。他们所有得救的指望都绝了。然后，保罗站起来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是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主说，难道天使没有给保罗指示吗？难道他没有从神那里带来一个给保罗的讯息吗？主还提醒我，使徒行传22:18提到，当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祷告时，进入了出神的状态，并且看到了耶稣。耶稣对他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接着保罗被捕后，在到凯撒面前申诉他的案情前，有一天晚上，主在耶路撒冷的监牢里向他显现，告诉他不要害怕，因为保罗要在君王和权势面前见证耶稣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耶稣向保罗显现，给了他安慰和指引的话语，但主的天使也向他显现，给他指明了方向。二，服事的灵。教导我有关天使时，主拿出了钦定版希伯来书1:14这段经文，众天使不都是服事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事吗？我一直以为这段经文说的是奉差遣服事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但圣经说的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事。这里的服事一词带有等候差遣或是服务的意思。比如当你去一家餐厅，一位服务员来为你服务，等候你的差遣，或者说为你效劳。换言之，他等着你使唤他。主对我说，天使都是服事的灵，奉差遣不是为某一个人，而是为所有承受救恩的人服事。有些人可能要问，那为什么他们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们在等着你使唤他们，就像一位服务员，你不发话，他不能为你做任何事一样。三，天使的讯息。主从圣经引用了这些经文后，我便为我的无知悔改了。我还自诩为以神的话语马首是瞻的人呢。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人自以为在坚持神的话语，结果他们却被打败了，因为实际上他们所坚持的不过是他们自己对神的话语的理解。而在这些主题上，神话语的真意可能远远超过他们所理解的。所以我对主说，好吧，主，我现在明白了。你看，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太在意服从神话语的字句，而忽略了神话语的灵意，从而向神也向圣灵的运行关上了大门。天使把他的讯息传达给我后，主说，现在你要回应他。然后我望着天使问他，你要对我说什么？他回答说，神差遣我来告诉你，不要让某某人，他说了一个具体的名字，翻录你的磁带，因为他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我和这讯息一起被差遣来，为要告诉你4个月后你将拥有那么多的美元。他说了一个具体的数字，你有足够的钱开设你自己的办公室，翻录你自己的磁带。不仅在4个月后你会拥有这些钱，而且其他的钱也会陆续进账。因为我的天使现今正在做工，让钱能够到位。我说，你说我的天使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掌管着千万天使，我正让他们做工。4个月后，正如天使所言，我有了他说的那么多钱。我有能力开设自己的办公室，做神的工，而不受任何人的辖制。那是关于我事工的一次神圣的显现。自那以后，我开始学会了说，去吧，服事的灵，奉耶稣的名，带需要的前来。我赞美主，因如今他总是引导和带领我们，在必要时甚至通过异象，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愿，乃是按着他的旨意。信徒不应该祷告和寻求天使向他们显现，不然魔鬼倒可能迎合他们。哥林多后书11:14说，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单单对神保持忠心不二，如果神看为适合，一个信徒就能看到所赐的神圣显现。如果神看为不合适，那也没有关系。神是按着他的旨意赐下这些异象的。灵界揭秘，撒旦如何阻挡祷告。一，祷告要进到更深之处。 片中那名撒旦教的年轻人得救之后所讲的见证令人非常震撼。原来他们会连群去攻击教会和牧师，还会在天与地之间的灵界建立一层由仇敌和灵界恶灵所建立的黑暗势力，如毛毡或岩石层一样坚硬，阻挡着三层天上的光和平安到世上来，也阻挡着我们的祷告无法传到天上去呢。其实仇敌什么都不怕，只怕我们祷告进到水深之处，回到父宝座的右边，所以不断干扰我们祷告进深，用许多分心的事令我们的眼目离开神，他便胜利了。诗篇110篇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天父很早就借着诗人大卫的口指出，天父对道成肉身的神子说，要得胜就要靠近我的宝座，因为在那里我会主动把你的仇敌抓来当你的脚凳，这是在肉身中主耶稣唯一得胜的方法。他不可能靠人软弱的肉体去战胜撒旦这灵界恶魔。照着片中所讲的，这弟兄从前看到基督徒有三种祷告，第一种像烟自己消失了，他们是有罪不愿悔改的基督徒。第二种是浓烟，人靠自己努力认真洁净自己，热心祷告，这类祷告也只能到半空，通不过那阻挡的岩石层。第三种是像火箭升空，有火有烟，能发出极大的热能，专心的祷告进到点火的阶段。这种祷告能把半空阻挡黑暗势力烧毁，邪恶的活物受不了这圣灵的火，因而退开，打开一个大洞。撒旦很怕我们进到这种祷告的境界，所以会用方法难阻我们。特别喜悦的是小心分心的事。片中引述是电话，身体的突然讯号，令我们停下来去回应，再回来便已降温了，失去之前的热力，要从新开始。这里面提醒大家，我们一定会被搞扰的，也有可能分心。若真的分心了，不用怕，只要我们用归心祈祷，便可以很快回到之前的状态。归心祈祷就是重复呼唤神一个亲切的名字，例如亲爱的主耶稣，或亲爱的天父，或慈爱的圣灵，总之是你个人觉得亲切便可。直到心眼能重新专注在主的身上，你才能回到内室和圣所继续之前的祷告，这样比较容易让人从分心中回去。愿主教我们今天就找同心祷告的人，每次一起祷告，不需要讲先讲什么代祷事项，但先调一个倒数闹钟一个小时，这种进入无时间的祷告，闹钟不响，大家不打开眼睛，大家随着圣灵感动去唱诗歌敬拜或祷告。若有人唱你不懂的歌，你便可以静默聆听，用心去领受恩膏，这是一种交出主权的祈祷，在敬拜中邀请圣灵，然后自由唱诗或祷告。操练每次开口祷告只围绕一个主题，最长5分钟，让其他人能参与祈祷，保持祷告气氛。这种在圣灵里的祷告，一小时很快便过了，我们这样很快便能祷告到见光。记得要留在光中，我们与存在于时间以外的上帝相交是非常甜蜜的，会把时间都遗忘了。停留在光中，这是东正教的灵修传统呢。哈利路亚，愿你能利用这方法成为一个撒旦也怕了你的人。二，坚持祷告到天开了，做一个有圣光同在的人。影片中的年轻人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祷告到达一种热力，在圣灵的大能推动下，我们可以发出如火一样的能力，把半空中撒旦所布下的岩石层烧毁，然后会产生一个洞，把天上的圣光带下来，通向地上来，地上的人便会进到一种光中，感到无限的平安喜乐，这是神同在的感觉，是真正的以马内利，被神的荣光四面照耀。我们如何才能进入这种平安的光中呢？得想这出人意外的平安呢。这种祷告是来自对主的深深的信靠和专注，产生了一种切底的忘我，然后进入犹大书1章20节说的圣灵里的祷告。通常要借着集体敬拜所带下来的恩膏，我们才能进入这种境界，集琴与炉的敬拜，这是个人祷告无法轻易进入的高度。 但这只是预备的部分，只是净化生命、专注于神的开始。之后便由圣灵来带领你的祷告，一种交出主权的祷告。到你进入后，你已无需要什么诗歌，圣灵会引领你祷告的内容。谨记是先即敬拜到父的宝座前，深深的谦卑求亲近，不是求神以外的什么启示、什么话语，只为爱他而亲近他，以神为乐，享受神爱，更多的渴慕他自己。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至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要进到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个人如何操练进入这种祷告？我们可以借着重复听一首敬拜的诗歌来进入这种境界。其中一首可以用的是我的神，我敬拜你。当我们常操练浸泡在这种神同在的以马内利美境中，我们的心便能在平安中与主同在。你便会仿佛感到头顶上的天窗打开了，那种只有天上才有的平安会临到你所在的小房间。你甚至会在深度敬拜时，灵里会感到有光住下来。照影片中年轻人的话，在灵界他们会发现，在这种人身上有圣光同在，会有天上的光柱一直照着他们，他们到那里，天窗的光会跟着他们。撒旦的使者不能在这天上的圣光当中做什么破坏。这个人到那里去，那里的人生命中的压制便会减轻，那些人便会较容易接受主。这种情况在美国大复兴时代一些布道家身上便曾出现。好像布道家查尔斯·芬尼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他到一个城市开布道会，全城的人都被圣灵感染下，不再犯罪，罪案率急降。卫斯理·约翰向工地的矿工传福音，他们都从黑面上流下两行悔改的白眼泪来。今天我们需要带着这种圣光的传道人，你愿意把神的圣光从高天带下来吗？让我们深深地退到基督里，培养灵力，不再追求忙碌的事工，来让我们深深地敬拜，恒切地祷告，留在神的同在里，把自己的生命像活祭一样献上，告诉亲爱的圣灵，你喜欢与他同在，用你的爱吸引他的心，他必把天窗打开，让你进入这圣光的荣耀里。小仆曾在香港的塔门岛半夜被神弄醒，为那地征战带祷。之后灵里看见有光柱落在岛中心的教堂，有神的天军火车火马绕着光柱从天上下来，然后便满了这个小岛的每多土地，然后我便平安的去睡了。哈利路亚，原来那不是幻觉呢。但愿我们能坚持祷告至天开了，做一个圣光同在的驱魔人，好使神的国度、权柄、荣耀因着你这个器皿能临到每一个你脚掌所踏之地。三，装备你的天使，为主反败为胜。在影片中最令我震撼的是，那位年轻人说，他们见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位服侍他们的天使，是把他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也把神的回应从天上送下来。当我们试探中失败，动了血气，仇敌会把天窗再封闭起来，天上的圣光也会消失。最震惊和难明的是，服侍我们的天使也会有机会被他们捆绑甚至拘禁。究竟这些他们眼中的服役天使真的存在吗？圣经有没有记载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知道，但他们与一般天使好像不一样，好像跟我们的生命直接挂了钩，我们的行为也直接影响他们。这方面让我有以下三方面的反省。在人身上的这天使是谁呢？从哪里来？这个天使好像跟我们的生命是有联合的。因为你有什么，驼便有什么，你没什么，他便没什么。你犯罪，驼便像吸入毒品，变得软弱了。驼不像是大能的天使，因为他需要穿戴军装。我想驼是神为我们这些出生的属灵婴孩赐下的保护天使。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在邪灵大军中的年轻人看见天使能把人的祷告带到天上和带回回复，正与主耶稣所描述的一样呢。驼不像一般的天使，因为天使应是与魔鬼的使者有同等力量的。 也许因为它跟我们的灵相连，所以变得软弱。所以，要保守你的心和你的行为。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也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与清心的人追求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要警醒，要维持天窗通道，要保持自己的圣洁，保守自己在神爱的光中。若能保持自己在天上的圣光中，你的天使上去下来便不费劲，他也能把更多的天使带下来同工，一同征战。建议重复听，我全心荣耀你。不断重复的听，你要等候在圣灵的光中，便能得以提升。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要注重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以免天窗再被邪灵关闭，天使也因我们的软弱而被捆绑或拘留。你的天使被捆绑，谎言的灵变来入侵。天使给捆绑，最不好的后果是，他们会换一个邪灵来入侵你，向你说谎话。这邪灵会向我们发放似是而非、不合圣经的预言和假的意象。可怕的是，因为你已习惯了信任内心的灵，因此无从分辨，何等危险呢？怪不得一些曾经很好的先知或恩高服侍者会突然严重的走偏，启示的东西离经叛道，因为他们软弱，却为面子不愿告诉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天使被捆绑了。因此无法分辨内心之灵的情况底下，一定会中他们的诡计。难亏怪一些很爱主的所谓先知也会被巫术的灵所操控，更有些所得的启示是明显抵触圣经的教导和道德原则呢。有些更因为以为内住的是耶稣的灵，又因舍不得这灵所给的超自然能力，最后变得行动古怪。我亲眼见两位这样着重追求圣灵能力的人都给这灵害死了。所以同工务要警醒谨守，免除一切的骄傲和贪婪。总要以圣经来衡量所领受的是否出于爱神爱人的心。这灵有没有令你越来越爱基督的身体、爱家人、爱朋友？总言之，没有基督的爱和怜悯，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孤立、骄傲、冷漠的灵不可能是出于神的。建议用这首诗歌自洁，仰望主荣光。在主圣洁的光中，我们很容易便能把不洁的灵认出来。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说，看他们的果子便可以认出来他们来从马太福音七章十六知道，就是要看这灵能否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求主教我们能提防仇敌的诡计。爱中合意，彼此代求，使你的天使常自由。若我们的天使被拘留而我们不察觉怎办？感谢主，那年轻人说，我们不能长期拘留这些天使，只要在别处有人提名为这人代祷，他的天使命会立即得自由。这真是好消息呢。意思是，当我们的天使被捆绑，只要有人为我们提名祷告，我们的天使自然就会立即恢复自由，让我从心活出属天的生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长久有人愿意为你在代祷，使你的天使时常是自由的，对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需要代祷同工守望的。他们是空军部队，是打零战的呢。你可以邀请爱你的牧者或弟兄姊妹的遮盖及守望。怪不得耶稣差门徒出去，一定是两个人一组。小仆从前在服侍之后，经常乏力和生病的感觉。后来有一位有代祷恩赐的姊妹，她答应每天提名为我代祷。从那天开始，我每天不再感到力不从心，也很少生病呢。原来代祷真的能为我挡住仇敌的贴身攻击呢。感谢主。也许因为他，我的天使天天都是自由的为我阻止邪灵的入侵，心灵便更轻省了。故此不可停止聚会，要留在基督身体里，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爱中建立自己，装备你的天使，主动反攻，为主反败为胜。 这短片给我们的灵界观及天使观真是令人很震撼，但也有所启发。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知道我们有什么，保护我们的天使就会有什么。我们可以武装自己的天使。正如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一次，我为主胜过了某些考验，回到以色列后，每次合眼祷告，便看到身边共有12个天使与我同行，仿佛是我得胜了，神给我更多天使来帮助我。更在一次祷告时，我在异象中领受了狮头形的胸甲，忽然发现身傍的天使每一个都有。于是我好奇地问他们，他们便说，你有什么，我们便有什么，现在回想，真的像片中所说的呢。更有一次，我在异象中，主给我穿上一副有益的盔甲，我看到自己与许多天使一起起飞，但竟飞得比天使更快，而且全身发出可怕的火焰来。我的意思是，若这些异象都是真的，那么天使穿起我们的军装岂不是更厉害吗？哈利路亚！我们可以为他们穿上军装，叫他们本来与邪灵均等的力量变成超越邪灵的力量，便可以在各处反攻了。加上我们若能祷告中灵能出窍，与陀们同行，陀们便能与我们一起征战了。哈利路亚！末日战争已经来临，我们需要与天使同工，与圣灵同行，求主教导我们如何武装自己和自己的天使，为他反败为胜。你愿意起来一起反攻吗？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愿我们都能看到神赐给的异象，坚定信心，持续祷告，胜过撒旦的诡计。若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请为视频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将这份祝福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愿神的平安与得胜的能力常伴您左右，我们下期再见。